暗示，会不会在每一个九章里面又是一个三次提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看见那个思想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思想，明白吗？我拿前面的九章来说，前面的九章，那现在你要问说，这个会不会是三章是三章三章三章又是个三明治？举个例子，四十章到四十二章是面包，四十六章到四十八章是面包，那么四三四四四五，这个会不会是三明治？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大家很清楚的，在前面的九章好像又是个三明治，那么中间的九章你仔细看，它又是个三明治，后面的九章又是个三个三明治，所以整个一共有多少三明治呢？有九个三明治。那每一个三明治，每一个三明治都是我们知道都是三章三章三章，所以现在你要问一个问题，当你读四十章四十一四十二，那个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一章？当你读四十三章四十四章四十五章，那个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四章四十六章四十七章四十八章，那最中心的思想会不会在四十七章？你明白吗？这个是需要你去读的才可以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读的结果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家真的去读的话，你就看见圣灵的思想是很清楚的，你自己去读你就会明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在这个表里面我很清楚的三大块，那么中间是怎么分的呢？恶人并没有平安，所以这个不是圣灵分的，不是我们分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根据圣灵所给我们的一个暗示，我们自然到九章里面去找，很明显的也是个三明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三章三章三章好像是九个三明治一样，明白吗？那么九个三明治最中间那个应该都是很重要的思想，比方说将谁比神，这是四十章，然后四十二章呢他不宣扬，四十一章呢就讲了你这从雅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回头去可以去读里面这三章，所以三章三章来读对大家是有帮助的。然后最后你九章放在一起，很明显是三个三明治，那么大家可以去看得很清楚，在最前面从四章到四十八章最中心的思想在哪里？当然是四十四章，很清楚是讲到古列。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一段的圣经就把它提起来了，然后你就看见其他的圣经是怎么样能和它配在一起。不过刚开始的要注意，比方说你当你读第一段的时候，那圣经很明显分成三段，对不对？那第一段，那这一段到底讲什么呢？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过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一段讲拯救者，不过讲的拯救者不是讲的主耶稣，是讲的他的预表，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是古列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的，古列是怎么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呢？你就知道主耶稣要把我们怎样拯救出来。所以这个是预表，但是等到第二段的时候，第二大段的时候，你看见就不是预表了，你看见那就是历史了。果然道成肉身，主果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主果然做了我们的鼓励，主释放了我们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从哪里释放出来呢？所以你一定要读第一段，你才会明白第二段，你才知道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，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巴比伦。所以首先你要读一段的历史，这段历史是主耶稣降生以前的历史。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主已经呼召有一个人叫做古列。那么古列所做的是什么？释放他的百姓，把他百姓带回来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他的百姓从哪里被释放出来？从巴比伦被释放出来，不是吗？所以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是把我们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巴比伦怎样辖制我们，罪也怎样的辖制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前面一段是讲的拯救之恶大概什么样子， 后面给我们看第二段给我们拯救的方法，那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当你读当中的这一段话，最中心什么？最中心当然是五十三篇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三章三章三章，然后也可以分成三段。那么每三章如果是三明治的话，一共九个三明治，那么中间那一章应该是中心的思想。所以这样你看见说，古列是在第一大段的最中间，他受责打，被神击打苦害的十字架的荣耀，乃是在第二大段的中间。所以现在你不只明白拯救者，你也把拯救发，不止古列怎么样预表我们的主，现在我们的主果然诞生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就如果以十字架来做中心的话，古列是历史，后面第三段是将来，现在呢是主定十字架，所以很自然就分成三段，回头看是古列，往前看是十字架。那么这个整个的救恩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你如果看最后面，就是新的创造，新的创造就指的回到伊甸园。好了，那么很清楚的，最中心的思想什么？六十二章，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是可咒诅的，不是吗？结果变成可以赞美的地方，这不证明说我们回到伊甸园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你看见神最大的思想，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？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与神有交通，那么很自然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的同在，先是那个生命就布满了整个伊甸园，然后慢慢从伊甸园从中心就达到圆周，然后就布满全地，然后制服这地，是本来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，结果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从撒旦的手中就把人就夺回，这就是我们传福音。每次传福音就是那些本来是伏在撒旦权下的，本来是在沦陷区的，我们把它带回来，然后带回到主的脚前。那么这个不是传福音是什么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整个的工作是以伊甸园做开始的，所以伊甸园告诉我们说是整个成长的中心。成长有两面，一个横着长往外扩张，那么这个就指着遍满全地说的。但如果人不堕落，人不失败的话，人如果没有堕落的话，你知道说如果你顺着那个伊甸园，你会找到金子，会找到珍珠，会找到宝石。那珍珠宝石这些做什么用的？你读到启示录就知道，是完全建造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可见当时神最早最早的思想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往上建筑立体化的这座园子就是指耶路撒冷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耶路撒冷的根基就是伊甸园，然后伊甸园立体化了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往外扩展，当然从伊甸园开始，我们与主有交通，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有能力我们就遍满地面。但同时呢，你看见在教会里面就彼此得到建造，整个就立体化了。所以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它的根基乃是伊甸园。很可惜人失败堕落了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人失败了以后，神最早的计划就是以伊甸园做根基，然后那个生命的发展是横着长遍满地面，直着长就向上长，就向上建造立体化的耶路撒冷，原来就是主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这就是神最终的目的。好了，人失败了，所以神只好用亚伯拉来取代亚当的地位上，让迦南地站在全地的地位上，当时是遍满全地，现在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你只要进迦南，你看见吗？神都要赐给你。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， 那么等到真的进了迦南以后，神的工作怎么开始呢？神工作当然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因为耶路撒冷那个脚底下就是当时的伊甸园，这就是神当初的目的。所以等到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，如果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的美，主说这就是他的见证。所以明白吗？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的见证是神团体的见证？所以今天神在教会中所得着的，就是神当初最终所希望能够得到的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神整个的心意，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，原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，就圣殿，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亚伯拉罕得的护照是两个，一个神叫他离开加勒底乌尔，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他要去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到什么地方需要神指示他才可以，那个是指迦南来说的。但另上进了迦南以后，还有一个地方他不知道，还有一座山他不知道，那座山是摩利亚山，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护照是两个，一个是迦南的护照，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护照。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，一面我们是蒙恩了，我们都得救了，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还有一个护照是团体的护照。当你读到这个格罗西书的时候，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我们原来是蒙召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就是今天你在香港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蒙召一面你是进到迦南美地，另外一方面是蒙召建造成为一个身体。身体是立体化的东西，身体不是平面的东西，个人是平面的，你在伊甸园里面是平面的，但什么时候你在耶路撒冷，你就是立体的，你看见个人就和别人能够建造的合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梦，这是主当初的心意，主最后希望所得到的是耶路撒冷。我很可惜，人最后被落到巴比伦。所以是在巴比伦的背景底下，主才呼召亚伯拉罕的。然后当他看见亚伯拉罕，当他看见太阳的光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他手里拿的蜡烛的光是黑暗，他从来不知道给黑暗怎么下定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三段，第一段开始四十章说，谁将谁能够比神呢？马上讲到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马上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偶像，对，那个偶像很自然就是巴比伦说的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这个图画就是神当初怎么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个图画。谁将谁能够比神？当荣耀的神向神显现的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手里拿着的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，他自然就离开迦勒底乌尔，他自然就错了幼发拉底河，他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能够把亚世界能够把巴比伦丢在背后的，把偶像这些丢在背后的是什么？不是偶像不可爱，是主比偶像更可爱，不是偶像不荣耀，是神比他更荣耀。这就是四十章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四十章的时候，谁将谁能够比神呢？明白？后来一个人失败了，所以你这从雅各，神才呼召雅各，才呼召以色列人，希望说以色列人能站在一个地位，好像人从来没有堕落过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神知道说雅各不过是虫，但是神有把握，神能够把它变成一只蝴蝶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所以能够成功，因为他不渲染。我的仆人，他不正经也不渲染，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这是第一个三明治。但是请记得，如果大家不注意这三明治，光注意第一段的话，刚开始是什么？是将谁比神？谁？当你看见巴比伦的偶像的时候， 你和神来比一比，只有神能够说预言，只有神能够说古列还没有生下来我就要呼召他。你只要看看这个，你就知道说你所信的神和偶像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当时是神从巴比伦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。所以现在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什么意思？你当初怎么出来的，你又怎么回去了？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哀。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这就象征说，就像当初一样，人堕落，人失败了，人被掳到罪恶里面，这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圣经永远是拿巴比伦来预表这个世界。最早最早巴比伦帝国，谁做帝国的元首？是尼禄，第一个反对神抵抗神的。然后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就读到第几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名字，这个故事太清楚不过了。所以等到全世界握在那恶者手下都拜偶像的时候，是谁来呼召亚伯拉罕？为什么亚伯拉罕跟随的主？就是因为他听见神说，你们将谁可以比神呢？所以大家好好去好好去四十章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们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结果神借着古列就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又带回来了。所以神拣选古列。那么如果神要拣选个拯救的，怎么拯救的呢？就当时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出来的，现在你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你还是要回来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最后神还是把伊甸园给我们。虽然伊甸园我们曾经失去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一位救主，那个救主来拯救我们。那么谁来预表他呢？就是古列来预表他的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当你读到四十八章里面有一句话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。你看看四十章说将谁比谁，四十八章说从巴比伦出来，这不就是亚伯拉罕故事的重演吗？四十章不是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我们知道说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从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从亚伯拉罕要生出女人的后裔，他要释放我们。所以最后他果然过了幼发拉底河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前面的一段，恶人并没有平安。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是以色列的故事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得着以色列国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只是让他们进迦南地，进迦南地不过就像好像神把那块创造了第四个亚当一样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不要忘记，神是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建城。结果曾几何时，耶路撒冷被拆毁，居然被落到巴比伦去。所以请大家永远记得，整本圣经最后面是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然后新耶路撒冷重建而。第二大段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怎么完成他的救法。第三大段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那就是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说以赛亚书不是顶尖福音书？是因为我们眼睛瞎。多少年我们读以赛亚，我们都读不明白。我们被许多的神学家所谓的读会读圣经的被他们掳去了。结果我们转来转去，我们不明白以赛亚书，但是感谢主，是主把以赛亚书给我们。啊，明天我们稍微会进到第一大段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进到第一大段。那么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都希望那个蜻蜓点水式的。那么这一章的图对大家应该是很大帮助，就是说这一次在这里只是开头，那么大家最想用一年的时间，我盼望大家能够答应我，那有一年的时间好好的读以赛亚书。 在每一个家也好，少年聚会在一起，好好的把以赛亚书一年把它读过了，因为这起码目前是给大家是一个重点的启示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能从这里面能够得着真实的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是恩待我们，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，所以你把你的话语在你回来之前再赏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所以为着这一卷荣耀的书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贫穷的，是可怜的，我们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恩待我们。但是这一年是蒙恩一年，这一次我们在一起聚集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愿你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也得着你自己在香港的见证。主啊，但愿早一日我们看见主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